福音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当然是重复的，对不对？因为是讲一个人，就是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重复。但是我们晓得，你如果比较一下四福音的话呢，你发现呢，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的重点。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比方这是重复陈述原则的范例之一，就讲四福音。像圣经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主题的，马太讲的主耶稣是君王，马可讲的他是神的仆人，路加人子，约翰是神子。那么关于这一方面讲的他如何是预君王，这方面有预言的，就是你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有一部分特别讲他是君王的。那么这个预言在哪里呢？诗篇的二篇二章第六节，以赛亚三十二章第一节，就是那里写的。那么关于预言他是仆人，就是预言呢，那个预言就是说刚好是描写给我们看在马可福音里面的情形，那就是以赛亚四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五十二章十三节。人子就是那些圣经节，神子就是框框里面那些圣经节。那么圣经里面四次讲的苗裔，四次讲的苗裔，一次呢在耶利米二十三章五节，那个苗裔是和王有关系。撒加利亚三章八节，那里所讲的苗裔和仆人发生关系。撒加利亚六章十二节和人子挂钩。以赛亚四章二节，那里的苗裔和神子挂钩，我想这个很清楚。那如果我们用基路伯来形容，基路伯我们知道有四张脸，马太给我们看见他狮子的那一部分，马可牛，任劳任怨，人子是人，神子老鹰是展翅上场。那么圣经里面有四次提到看呢、啊，撒加利亚九章九节，看呐、啊、你的王；以赛亚四十二章一节，看呐、啊、我的仆人。那么以赛亚六章十二节中文这里漏了，应该是看呐、啊、这人，这是原文。以赛亚四十章九节是看呐、啊、你的神。那么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马可福音呢是写给罗马人，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基督人。那么要字是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三十节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的，你看都是有关系。那么讲到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和基督人，就是神的教会，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说这个原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说这个就是福音送出去的，就是他写给这么多人。那么你记得主耶稣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个牌子刚好有三种语言，对不对？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伯来文，另外一个是希腊文。所以呢，希伯来文代表宗教的世界，希腊文呢代表文化的世界，而这个拉丁文呢是代表政治和这个政治和军事的世界。那么这个代表整个的世界弃绝我们的主，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说他是犹太的王。但正是因为他被举起来，圣经说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个万人里面就是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和基督人。所以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这只是一个例子啊，给大家做个范例，你就晓得说这些重复不要以为重复，就是当你仔细的来比较这些四福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而且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就讲完了，这叫做重复的陈述的原则，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我想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原则呢，也是在那个和谐原则里面的，那就是一致的原则。一致的原则，这个也在和谐的原则里面哈，这个就一致的原则。我想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啊，我想不必下定义，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比方说， 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四章二节到四节讲到因信称义，我们读到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讲到因行为称义。那么好了，你我如果相信神的话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原则底下，你在主面前寻求光照，你就能找到这两个并不冲突。罗马书第四章二节因信称义是指说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说的，而雅各二章二十四节所讲人因行为称义是指说在人面前称义说的，这点很不一样。所以呢，因信称义呢是指说什么？因信称义是指说称义这个事实，而因行为称义呢是指说这个称义的结果。所以你如果真的仔细来读的话，这两个没有冲突的。就好像受浸，受浸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那现在我们要问呢，这个得救是不是指着得永生的得救呢？不是，因为你已经信了，信而受浸必然得救。那那个得救是指什么说的呢？你受浸的时候指着人，就是说你信的时候是你心里的故事，没有人知道你得救，乃是你受尽了，那众人都看见你得救。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受尽实在是一个见证，就好像爱是里面的故事，但是你真的宣布结婚了，大家通通看见啊。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并没有冲突。那这是我用很简单的话就暂时讲这么多就可以。那其实如果要明白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们暂时讲到这里。那这是一个例子，我想我们是这样。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九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三十块银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下面就说了这些话。好，你如果读这一节圣经的话，你去找耶利米，你找来找去耶利米挨个耶利米书找也找不到，没有这个字，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句话。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证明圣经错了呢？你知道有的人真的很多爱主的人真的觉得这些圣经已经错了，就是马太记错了。他怎么个他这个？但是呢，这些圣经在哪里有呢？撒加利亚有。所以有人认为说啊，这个他完全弄错了，弄错了。所以呢，这个其实他记错了，应该是撒加利亚，结果呢，他就说成耶利米。那么说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紧张，那么要紧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话。那么现在你一定要把讲清把它弄清楚，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一致的，不可能写了这边忘了那边。那么你稍微查一下原文，这个时候你稍微要知道到底这个大概前前后怎么说。那么中文这里已经差不多，不过中文还是不是很明显。这里是说啊，是应验了先知的耶利米的话。这里的话在原文是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是 which was spoken by Jeremiah， 就是 spoken 的意思，就是他说的。这里没有说是耶利米写下来的，你的圣灵很小心啊，在这里没有说耶利米写下来的。所以整个的，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是谁写下来的呢？是撒加利亚写下来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耶利米并没有把他所说的通通写在他的书上。耶利米是说了，结果谁听见了？撒加利亚听见了，结果撒加利亚就把他写下来。所以记呢是记在撒加利亚，话呢是耶利米的话。所以你看这个没有什么难处。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24章51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在哪里升天的？我们的印象都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的，对不对？那么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这个1章9节到12节，明明是从橄榄山升天，但是根据路加福音呢，是被领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然后呢就从那里升天。那么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很仔细才可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怪哈，就是说普通如果你真的这样读的话不大容易明白。我记得我到了耶路撒冷我就明白了，到这到了耶路撒冷去就明白，耶路撒冷啊，你真的上了橄榄山，那我真的上了橄榄山。那么橄榄山上面有一个 hotel， 那个你这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 intercontinental hotel。那么他们有人说主耶稣啊，如果再来的话，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是 intercontinental hotel。这有人这样说，当然这是说笑话。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的脚应该踩在橄榄山上是没有错的。那么大家要知道，你真的到了橄榄山以后啊，你才会明白，原来啊，如果这是橄榄山的话，那么这个呢是圣殿。你跑到橄榄山顶的时候啊，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圣殿。那么你从橄榄山下来到到了山腰的时候呢，刚好是克西马尼园。再下去就是要经过山谷，然后经过山谷再爬上去呢，那就是耶路撒冷的有一个门，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金门。那这个门呢，现在戴阳将军说要把它关掉，一直等到弥赛亚来才开的。因为你知道圣经说众臣们呢要抬起头来，到那天呢这个金门要抬头的，现在头不抬，要关起来。所以他们根据所有的回教徒也好，基督徒也好，犹太教徒一样，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一定是从哪里，一定是从橄榄山来，然后经过谷，然后一定要从哪里，从这个金门进去就进到圣殿。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呢，你如果在橄榄山的话，你往这边看，正面看的话呢，很明显就是什么，很明显的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圣殿。这是指着你往这边看，但是呢这个山你可以往这头看，你往这头看，山脚呢就是伯大尼。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嘛，这个伯大尼啊原来是耶路撒冷附近最穷的一个区。那么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住在那里，就很穷很穷的才住在那里。那么你知道伯大尼什么地方？伯大尼就是谁啊，就是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他们所住的。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你要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降下来。所以主是从橄榄山升上去，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主是从橄榄山升上去不错，但是主的脸是朝着伯大尼。所以你看了吗，是在伯大尼的对面升上去，意思就是说主的脸是朝着伯大尼。那这个如果我们解释圣经没有错的话，那么主是这样上去的，主也是这样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在地上有一般人像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他们呀，虽然是少数的一般人，但他们日夜等候主的回来。主回来的时候特别要提接，就是特别是那些等候他的人。所以圣经说我们的主是明亮的晨星，晨星呢只有不睡觉的人才看见， 因为晨星是天最黑最黑的时候，第一个发亮，就是最黑最黑的时候，那个最亮的那个星。所以你不睡觉，你才看得见。主耶稣说：“你们要惊醒。”这就是主说为什么我们要惊醒的人。所以从这里你发现根本没有，都是橄榄山，不过呢，是在伯大尼的对面，没有错，因为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这些人都在伯领到伯大尼对面，然后呢，主他。特地挑提到伯大尼，意思就是说主的心是在这些伯大尼的心，所以哪里有爱主的人，哪里就有伯大尼，就是哪里有马大的侍奉，有玛利亚坐在主的脚下，还有拉撒路的见证，那么这个严格说来就是主的教会来说，那么我们知道主的心实在在教会的身上，那么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哈，那个耶路撒冷啊，你如果读希伯来文希伯来书的话，称叫做什么呢？称叫做营，你还记不记得 camp， 说的 camp。 那么主耶稣呢是出到营外，在门外被钉十字架的，那这个我想也很有意思哈。你如果现在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去找主耶稣的坟墓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天主教的，一个呢是更正教。那么天主教啊，主耶稣埋葬的地方啊是在哪里呢？是在城里面。那么他说你进到那个礼拜堂，我也去了，你去礼拜堂，他说你这个手啊可以慢探，他探进去，你探到那个地方就是十字架的那个脚跟的，就是十字架那个地方。但这个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根据希伯来书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哪里？是在城外受苦的。所以今天更正教所找得到那个坟墓是对的，因为那个刚好在大马士革门的对面。那那个地方什么呢？那个地方啊是他们赶集的地方，这个市场人来人往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杀人，要这个处罚那个犯人的时候啊，通通在那里处决的，因为一下子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呢，那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也埋葬的地方，那的的确确应该是那个地方没有问题，因为根据圣经是这样。那么希伯来书那个时候为什么讲整个耶路撒冷是营呢？因为那个营代表整个的犹太系统，整个的犹太系统弃绝主耶稣，把他推到城外去。推到城外什么意思啊？因为犹太人认为说，所有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通通是圣的，所有外面通通是不圣，他是用城墙来决定的。所以所有的犯人不可以死在城里面，所有的犯人通通要丢到新嫩谷，要丢到城外，有一个地方专门到拉圾的地方，拉圾所有肮脏东西都在那里，然后他们为了消毒，所以用火，然后里面因为有很多腐败，所以有虫。主耶稣用这个东西来提醒我们，这个地狱就像这样一样。那么他们的这个所谓地狱，这个犹太人地狱，这个字就是从这里借过来的。所以你要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些主耶稣在他们的眼光中来看，根本就不配死在城里面，他们一定要把他丢到城外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城外受苦。那么这个我想非常要紧。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他天天来到圣殿，圣殿是神，是圣殿就作正式来讲，应该是神的家，也应该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的地方。但是呢，你看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晚上的时候，主耶稣就到伯大尼去了，因为在这里找不到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哭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不愿意，整个系统弃绝了。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系统是代表整个的人类，那就着福音来讲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你就大体上会明白我们的主当时升天是怎么升，他的背是向着整个的那个拒绝他的那个犹太系统，他的脸是朝着他所爱的人。那么这个我想你就发现没有冲突，根本是一致。那么路加福音第九章 我们读读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然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聚敛收聚的就是分散的。那么大家看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很简单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是对信的人说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是对不信的人说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引刚才我们就是这都圣经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好好的比较过，那么好好的仔细的看过，然后你自然的问题会解决的。我想稍微再提起一点很重要的，也在这个一致原则里面，就是无论你我怎么明白圣经，他总是不会违反福音基本的福音真理，就是我们信仰的要道，这点非常要紧。因为我们的信仰的要道或者说福音的真理是绝对已经在神的话里面被建立，是最清楚最清楚的。所以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圣经里面是有难懂的话，但是凡是关于我们得救的真理，那一部分已经是最清楚最清楚，神没有给我们有任何疑惑的地方，那再也没有。那么至于其他的呢，是为着帮助我们走路，那么教会里没有教师的缘故，所以当然就需要我们明白，没有错。但是你无论怎么样来读圣经，你要记得，就是你如果读圣经，你发现你这个解释已经离开了基本的要道，已经离开了福音的真理，那是一定是错的。那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也是一致原则里面的一个，你不能够违反那个基本的真理，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现在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神是个灵，这个非常要紧。那么神是个灵呢，那么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圣经说神有膀臂，神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当然不是按照字面来说，所以你就不可能产生这种的误会。就像我们那天所说的，那个前天所说的 Oregon 弟兄，他为着要试着要帮助那些很简单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说神的有眼睛并不是真的眼睛，神的膀臂不是真的膀臂，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好像神有个影子，不是。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就是你这个怎么能帮助神的儿女呢？你只要告诉他，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那么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末了一句，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那么好，你知道有异端的人就根据这一节圣经说，我们的神呢，主耶稣是次等的神，就是因为父是比我大。那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引另外一节圣经，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一节，第十章三十一节，对，三十节，对不起，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啊，所以我想我们只要能够帮助这个把这些圣经给他，那么当然要紧就是说，要紧就是那个基本的福音真理已经在那里了，那个基要的信仰的真理已经在那里了，啊， 那这个呢不过是用圣经来就是说你要告诉他经上又记着说，所以这个并不表示说他是比他低等的，不是。所以我想这些地方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还有的我就不去说他了，这个大体上我想很要就这个是这个就说这么多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原则，这个我们看这个以前我们要看看这个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第66节，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这里的精明原文的意思是求你将鉴别力和知识赐给我，分别力赐给我。所以下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原则呢可以说是我想我姑且称它分别的原则好不好，因为这个分别的原则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很多真理神已经把它分开了，神分得清楚，现在呢你不要把它合在一起，你合在一起呢你就要乱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那个鉴别力才可以，我们知道说在很多地方神是把这个分作一堆，把那个分作一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我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这个糊涂，就不会糊涂了。那么有现在呢这一点非常要紧哈，我们好不好读2节的圣经我们就会清楚。比方说以弗所书1章第6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真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你知道这一段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使我们在爱子里蒙悦纳，就是 He has made us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在爱子里蒙悦纳。所以我们今天蒙悦纳是在爱子里面蒙悦纳，那这个是一面的真理，这个我们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再读再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5章第9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么根据以弗所1章第6节是我们已经被悦纳了，在这里说是无论我们要立了志向要得主的悦纳，一直要蒙主悦纳的意思。前面说已经被悦纳，在爱子里已经被悦纳，但是现在说呢我们要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所以你看见这是两面的，一面说他已经蒙悦纳，但是另一面呢我们还得要立定志向讨他的喜悦。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所谓两面真理的原则。我想翻两面真理原则比较准啊，不要说分别，就是两面真理的原则。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像一块饼一样要翻过来的，是两面的原则。那么就做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蒙在爱子里蒙悦纳，那是指着我们的地位来说。那么我们要讨主的喜悦，那这个呢是指着我们的是指着我们的这个经历，不是，这个是指着我们的情形来说的，状况来说。所以一个是讲的真理，另外一个是讲的经历， 两个没有冲突的。所以这个两面圣经的真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有一本书哈，
是有一个弟兄叫狗麦，
这个弟兄啊，是不真弟兄说他的，是不真弟兄说他的书里面有金，你能找到金子。他写过一本书，但是我想这本书恐怕是绝版。他写过一本书呢，就是解专门把圣经里面两面的真理呢，把它通通找出来。我很可惜没有在我的身边，这个留在巴西。那这一本书呢，就是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吧，讲到我现在不大愿意讲太多哈，因为这个讲下去会很长。我想或者这样说好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讲十字架好了，好吧，讲十字架。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呢，这个十字架有好多圣经节，对不对？关于十字架，那有一部分的圣经节呢，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没有问题。这个我想很多圣经节大家知道。但是另一部分的另一部分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很明显的是讲到十字架的交通 fellowship。 比方说主耶稣说，凡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是经历的，这个不是客观的，是主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那另外一面呢，你还看见我已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个呢，也是讲到十字架主观的这一面，讲到这个主观的这一面。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圣经里面有主观的一面，有客观的一面，真理的一面，经历的一面，地位的一面，和情形的一面，就是所谓 position 跟 condition。 所以我想这个呢，如果我们能把它分清楚了，很多地方就不会混乱啊，就你会觉得圣经并没有冲突。一个是指的我们的地位，那个地位就是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呢，就是经历来说，那么若凡在就是说凡是属基督的人，就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而那个字在原文的是主动的意思。所以呢，你这样两面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他这一面，也有另外的一面。这个，我想这个可能对于有的人比较深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说圣经里面有这两面，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是两面。末了，关于这一点，关于这个原则，我想我再讲一个就可以了。比方说圣经里面讲得救，讲救恩得救，这个得救很明显呢，你发现有一些圣经节，我举个例，我们读一个些圣经节好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这个救了我们，原文是神曾经救了我们，这个过去式。然后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指现在。然后呢， 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十三章十一节呢，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得救是指什么，指将来说。但是不要忘记了，在我们有现在过去和将来，在神永远是现在。所以这个是指着得救的三方面来说，因为特别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曾经救了我们，救恩的功夫，还有呢更近了，意思将来说。那么这三点很容易，就是到底我们从什么地方蒙拯救呢？神曾经救我们，就是指着神曾经救我们从罪中之乐和罪的刑罚、罪的审判、罪的刑罚那里拯救出来，否则我们要受罪的审判，受罪的那个惩罚，从那里拯救出来，这是已经救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得救，为什么说救呢？因为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拯救出来，这只是罪的权势说。那么将来呢，将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因为只有等到我们身体得赎，主耶稣再来身体得赎的时候，那个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就是否则今天罪还在我们身上，不管呢我有的时候要做王，我们不让他做王，那么只做今天的得救。所以这个读圣经的人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是讲过去，一个是讲现在，一个是讲将来。那么过去这个呢，有英文的话叫 regeneration 重生，present 现在呢，用圣经的话是 transformation 是变化，然后呢将来呢，那么就是 transfiguration 那就是身体得赎，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如果你相信圣经里面的确是灵和魂和体分开的话，那如果是分得清楚的话，那么 regeneration 是灵里面的故事，灵里面圣灵在我们灵叫我们灵活过来， transformation 那是应该指着今天的 soul 魂，那么 transfiguration 是说将来身体的所说。那么还有呢，读圣经的人会告诉你说，过去是指着十字架，现在是指着宝座，将来是指着主回来。这三个，一个是主的十字架，一个指着主今天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所以圣经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还有呢主的回来。所以这个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是分得很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需要，这个难一点，这个需要求主，所以需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鉴别力、分别力，那么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这些地方的圣经，那么这个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或者多说一点啊，我想这一点也很重要，关于圣灵，比方说你我读圣灵，你会发现呢，路加福音是一条线，约翰福音是一条线，约翰和使徒行传是一条线。这个约翰福音讲的圣灵是向你们圣对你们吹气，那么路加福音呢是讲的风，那约翰福音讲的你们受圣灵，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呢，你就知道说那是你知道有一阵风吹过。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两条线，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特别是给你看见生命的圣灵，那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是让我们看见能力的圣灵。那么还有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那个圣灵很明显的保惠师，很明显的是有位格的一位，那当然就是他是保惠师，所以他是完全有位格，是个 person， 是三而一神的一位，这个没有问题。这是路加约翰福音给我们看那条线。这个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上从天上上头来的能力，而那个呢在原文不是用 he 就 it， 所以那个是指着那个能力，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能力说的。 圣灵对这个不一样，就这个在这个有一点点的不同。那么同时呢，那里讲到穿上，就好像那个特别是好像这个就是武装我们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要出去传那这个，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讲到福音送出去，所以这些人需要被武装起来。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你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的的确确有这些分别。这就是为什么很可惜今天有很多人讲圣灵讲到一个地步，好像变成只有能力没有生命，好像变成这个没有位格了，那这个就是失去平衡了。那么如果你看见圣经两面都有，那么我想我们就不会走到一个极端去。那么有的人呢会怕圣灵，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怕圣灵，怕到一个地步结果不讲圣灵，结果神好像只变成两个位格了。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是三而一的神。那圣经里面的确是讲到圣灵没有错，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会读圣经的人会找到这些不同的地方。那么你就需要把约翰福音读过，也需要把路加福音读过，那么这个也许对我们有帮助啊。好，我想关于这个两面真理这个原则呢，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就好了。在下面一个，我们快讲完了，所以不必太紧张。这个在下面一个原则呢，我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形容它，这是 law of scope，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这个我想有的时候帮助我们读圣经很有用的，就是说你我读圣经的时候啊，特别是一卷一卷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可能很有帮助，就是你要进到啊神的话语里面，最好让神的话语啊给你一个完整的思想，一片很完整的思想。因为本来圣灵在那里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要读这个要读什么，要读这个叫什么，你们要读这个创世纪的话，你会发现他十次提到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 这些后代记在前面，或者家谱记在后代，这个一共提了多少次呢？一共提了十次。我个人相信，如果圣经里面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很自然它就给你分段。所以呢，很多很重要的思想，很重要的思想，应该就是根据这些来了的思想。所以果然有人读圣经呢，读创世纪是这样读的。那这个比我们自己的分段要好。因为圣经里面自然有一个分段，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读它。那么这个而且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是好像用望远镜来看，就是好像鸟瞰的那个情形，就是说鸟在飞的时候从上往下看。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啊。那么我想仔细的我不去说它了，因为这个太多了。那么比方说读出埃及记，有人就会这样，你去读，你比方读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如何受如何为奴，然后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二十一节就讲的以色列的救赎，然后呢十五章二十二节到四十节就讲以色列的奉献。那么所以有人就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三段。那么这样的读圣经呢也是很有帮助，就是你知道说神的话语启示的时候，他的思想应该是，就是他的那个启示啊，不应该是零碎的，应该是完整的啊。那么现在你要能够找出那个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law of scope， 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这个 scope，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翻，就是要找他的 scope， 怎么讲呢？啊？范围，这个不大像， 就是不能够形容，不能形容那个意思哈。我或者再说一个例子好了，我想这个就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在这里读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我们就读到整